二十二节，
耶稣说，我对你
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好，我们今天讲饶恕啊。饶恕这个字，forgive 可能可以翻，另外还有两个字相关的，一个叫 pardon， 也许我们可以翻成赦免，或者 excuse 原谅，饶恕、赦免、原谅 ，forgive、pardon、excuse， 意思都差不多。那么很熟悉。尤其我们教会里面讲饶恕、讲赦免，很熟悉，常常会讲。我们熟悉这个观念，但这个观念其实很复杂。不仅是我们要实行饶恕、赦免、原谅，很困难，还有一些道德上的理由，我们今天都希望能够有一些了解。我们熟悉这个说法，但是其实我们对它的意义不够清楚啊。我们知道饶恕人、赦免罪，或者饶恕或者原谅赦免罪恶和罪人，这是一个命令，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或者说这是一个法律，法律就是律法，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律法。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六节，你们若不饶恕人，神也必不饶恕你们。哦，这个很严重，这句话。那么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保罗也在圣灵的感动下勉励弟兄姐妹要彼此的饶恕。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上帝的律法，这是旧约就有的。创世纪五十章十七节，约瑟的哥哥在父亲死了以后对约瑟祈求，求你饶恕我们这些哥哥们的过犯。他们请求约瑟饶恕。那么出埃及记第十章十七节，法老求摩西，请你饶恕我的罪。好，饶恕是上帝给的命令，新约旧约都有。很难，我们都知道很难，但我们大概不知道有多难。饶恕、原谅、赦免有多难，我们等一下如果有时间可能会看一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七节，犹太人的老师说了一句话，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除了神以外谁能够饶恕呢？不管是再一次，不管是饶恕人或者赦免罪，其实问题都重重，很多的困难我们会马上讲啊。所以下一次你听到说你要原谅人，你要饶恕谁谁谁，你要赦免谁谁谁，你要说，你要回答说，只有神办得到，我不是神。甚至如果有人说我要饶恕谁谁谁，很了不起啊，可是照耶稣的话讲，照圣经讲，当你说我要饶恕原谅谁的时候，你可以被石头打死，因为你在说我是上帝。只有神能够饶恕，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如果我们讲的再严格一点的话，连神都不能赦罪。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这是很矛盾的观念，我们一直都会来谈这个事情。若不流血，流血的意思应该是有死的意思，流血是最严重的一个处罚。如果人做错了事，人犯了罪，而我们再从新约旧约来看，任何一个罪都是得罪上帝的，所以任何一个罪如果照新约旧约，特别是保罗的解释， 雅各也是这样说的，人在一条诫命上犯了，就是犯了众条。从人来看你很好，从人来看你比那个死刑犯要好一万倍，但是你好一万倍也好，你好一点点也好，你比他还坏一万倍也好，就好像铁达尼号沉下去了，你在大海当中，有人是旱鸭子，一掉到海里，哦，救命，就要淹死了。有人是奥林匹克游泳金牌，他很会游泳，但是两个人的结果是一样的。你是一个旱鸭子，你在大海里面，大海中间没有别的东西，你会淹死。你是奥林匹克游泳的金牌选手，你在大海中旁边没有，你也不可能游一个月的时间游到海岸边，不可能，都会死掉。我们人有不同的道德，不同的品性，但是在一条上犯罪了，就在众条上犯罪了。这一点不是上帝不是上帝不公平，而是上帝严苛。雅各这样讲，一条跌倒就在众条上跌倒。保罗引旧约圣经的话，他在加拉太书说，凡不常照这经上所有记载的律法行，就被咒诅。注意这句话，一个是常，一个是一切。你天天遵守上帝的话，你一年365天都遵守，一天24小时都遵守，只有在一件事上犯了一点点的错误，就被咒诅。我这样说明，就是我们的上帝是明察秋毫，不容丝毫罪恶的。不仅是所有的罪，只要你犯了一条，通通都是死罪。这倒不是说我们在地狱里的情形都一样，这也不是说你在铁达尼号沉了以后每个人都同样立刻死掉，不，有的人快一点，有的人慢一点，有的人多一点，有的人少一点，但最后的结局是一样的。不仅你要常常遵守，你要遵守一切的，而且照耶稣的话，更困难的是你身体上没有犯罪，心灵里面有一点错误也是犯罪。你们听见经上有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对弟兄动怒的，甚至骂弟兄是加拉加摩利的，那个都不是什么很坏的骂法，大概一般翻译就是笨蛋，就是你骂人是笨蛋，难免地狱的火。所以要遵守上帝的命令很难，那么上帝要饶恕人也很难，因为上帝这么严苛，你要是错了就一定要处罚，那个处罚若不流血，罪是不得赦免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等一下再说。我先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律法，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和你们要饶恕人一样，都是要我们行，而我们行不来的。这是律法叫我们痛苦的地方。法律或者规则或者规定或者守则或者程序，应该是叫我们遵守的。不管是交通的法则或者是任何一个法则，我们也把观念放大一点。我喜欢举的例子是食谱，食谱就某个意义来讲也是一个法则，就是你照着这样去做就可以烧出好菜来。那么因此一个好的食谱我们都很喜欢，我不会做菜，但我太太会，尤其她喜欢做甜点，她做的任何东西 现在在网上也方便，你可以找到各种食谱，有的食谱好，有的食谱不好，有的食谱比较让你做的菜色香味更好一点，有的差一点，这个有很多的不同。不过食谱规定下来，食谱写出来应该就是叫你会做菜的。所以也许我们喜欢傅培梅的食谱，你照着他的做可以做得很好吃。各位，圣经上讲法律或者讲律法，讲上帝的律法，有这个层次。你遵守，人若遵守经上的话，人若遵守我在书上所说的一切律例典章，就得以存活，而且活得好。但是保罗很清楚看到，就如同登山宝训一样，耶稣在提醒我们一件事。各位，这是很悲惨的。你买一本食谱，有哪一个作者在写食谱的时候有一个目的，告诉你说你做不好菜的？而律法就有这个作用。或者我说，有一天傅培梅女士出了一本书，食谱，最佳的食谱，让你看了以后不是想要做好菜，而是知难而退。律法，所有的律法对我们这些罪人来讲都是行不通的，我们无力而行。经文太多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罗马书八章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所以我们很快会讲到救恩，律法是那么的美好，是那么的完美无缺，是那么的里外一致，但是对我们这些罪人来讲，律法是咒诅。再用刚刚讲的例子，律法是一本最好的食谱，但是叫你看了，我不要烧菜，我没办法，我没有办法火候刀工等等这么好，我不能。好，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如果仔细一点看，你也会发现好像有个矛盾，连上帝都有这个困难，或者有这个矛盾，似乎是诗篇九十九篇第八节，你是赦免他们的神啊，赦免，赦免就是不处罚了，赦免就是没有刑罚了，没有处罚了。当然赦免不只是这些，我们等一下还会讲。你是赦免他们的神，那就赦免了，那就不计算了。下面一句话相反，却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哎，赦免就赦免了，怎么还报应他们，而且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各位，这是耶和华的慈爱和公义似乎不能避免的一个冲突。他满有恩典，大方雍容大度，他乐意赦免，但是他的公义叫他不能赦免，或者他的公义叫他一定要以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祸灾，那些称善为恶，称恶为善，以光为暗，以暗为光的，这是先知在圣灵感动下说的话。人如果把好人说成坏人，坏人说成好人，好事说成坏事，坏事说成好事，有的时候你觉得现在的政府政坛就会这样，有的时候你觉得媒体也是这样，明明是一个坏蛋他说很好，明明是个好人他说很坏。当然我们觉得很好的，别人也学觉得很坏，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觉得这是不应该的，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好坏黑白不能颠倒。圣经也这样讲的，祸灾那些称光为暗，称暗为光，称黑为白，称白为黑，称善为恶，称恶为善的，祸灾，这种人有祸了。可是我们基本的信仰就是上帝称罪人为义。神要怎么克服这个困难呢？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七节，出埃及记三十四章 耶和华讲的一句话很有名，诗篇有引，旧约新约都有这句话，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赦免罪孽，耶和华赦免罪孽。如果整个那句话还有包括不轻易发怒等等等等等等，有一句是耶和华赦免罪孽，出埃及记34章第7节 A。出埃及记34章第7节 B， 跟着说 ，A 说赦免罪孽 ，B 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就是不赦免。那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是我们的福音，我们跟每个人传的、听的、领受的，都是这个。这是从不只是从新约时代开始，从旧约就有，一直到今天。我自己每次念使徒信经，很多时候当然就像小和尚念经一样，就这么念过去了。但是如果神怜悯，很多时候跟我们读圣经读这些一样，很感动的。今天特别感动一句话，跟我们今天讲的有关，我信上帝，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信圣灵，我信罪得赦免。怎么赦免？再次说，听起来好像是全世界最熟悉的话，你要原谅人呢、啊、要饶恕人呢、啊、要赦免呢、啊、夫妻之间、同工之间、弟兄姐妹之间，甚至国与国、民与民之间，我们都常常把这个挂在口上。但我们不知道这有，我们知道这很难，但是今天我刚刚讲的应该提醒各位有多难，我们还没有想到有多么难，有这么难，连神好像都办不到。赦免、饶恕、原谅是一种拯救，赦免、饶恕、原谅是拯救。拯救，我们基督教的正统总是这样说，不仅是拯救，创造、护理、拯救、审判，整个宇宙每件事都是神独立完成的，他一个人做的，包括拯救。所以我们甚至会说，我们的拯救、我们得救、我们信耶稣也出于圣灵的工作，这我们肯定这一点。那么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因为我们非常清楚，拯救或者信耶稣固然我们应当肯定，这完全是神的工作，但是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体会得到，我们每个人都体会得到，不管你念不念神学、念不念圣经，你都体会得到，拯救、得拯救跟我有关系，是神做的，但是跟我对他的话、对他的信息的反应有关系。那个反应，圣经有很多讲法，一个是信耶稣，一个是相信，旧约新约都是，你们要相信，我们要相信，这百姓不信我要到几时呢？亚伯拉罕因着信就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们要信，我们要信，我们有责任。那么那个信就跟我们今天讲的又有关系了，跟认罪悔改有关系，跟我们的认罪、跟我们的悔改有关系。这是我们跟神之间，跟人也是。一个人要饶恕另外一个人，被饶恕的需不需要悔改？需不需要认罪？各位不要轻率的回答，因为很不太好回答，我们得想一想。我们今天先要看马太福音第18章。在马太福音18章，整个18章里面，我自己觉得那个重点是18章的第10节。马太福音18章第10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18章开始是讲到我们比较熟悉的啊，就是 我们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后来耶稣讲小孩子之后，慢慢把那个小孩子变成小子。小孩子是指年纪小，小子就不一定是年纪小了，不仅是年纪小，也可能是一个老头子，但是他的辈他的身份他的知识他的金钱是很微小的。所以小子包括年龄小，包括地位低，耶稣说不可以轻看任何一个小子啊。这个我们也知道，尤其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说我们同情，我们关心，我们帮助弱势的，因为耶和华也是这样。那么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节就是说，不要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然后耶稣就讲了，一百只羊有一只走迷路了。十二节，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十四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圣经都是神的话，彼此不会矛盾冲突的，但是圣经都是神的话，却有不同的角度来讲同样一件美好的事。你在路加福音里面看到失上寻找亡羊迷失的羊，丢掉的钱，还有浪子，那你再讲到失去的怎么被找回来。那么在马太福音讲的也是这个事，但是马太福音的把这个连跟其他的连在一起，就是马太福音在讲说耶稣天父非常关心小子里的任何一个，不管他多么渺小，你要把他找回来。路加马太都讲有一个小子失上，你要把他找回来。那我们通常的理解应该也没有错，但是比较狭窄一点，就是一个是传福音，对不对？我们在布道会的时候常常会讲到说，迷失的羊，不信耶稣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迷失了，宣教士或短宣队或教会就是去把他们找回来，告诉他们他们要回到神的家里。这是一个我们通常在用这个比喻的时候这样讲。另外一个呢，可能跟上面一个同样难，我们传福音带一个人信主好困难。同样困难的是一个信主的人离开了教会，我们要把他找回来很难，非常困难。那么似乎耶稣在这里更强调的是离开教会的人，离开主的人，要把他们找回来，不要他们失丧，似乎是这样。但是你再看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写法，这些讲法都没有错，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叫去寻找迷失的羊，什么叫做把别人找，把那个迷失的羊找回来，什么叫做迷失，我们去探访他嘛。哎呀，某弟兄啊，好久没看到你了，最近怎么都不来聚会了等等啊，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困难吗？或者他生病了我们去看他等等。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十六节，似乎寻找迷羊的意思是你的弟兄犯错了，犯罪了，犯罪就是走迷了路，你要指出他的错误来，你要指出弟兄的错使他悔改。迷失的羊是有人在罪恶当中还不太自觉自己在犯罪或者自己弄错了，你要指出他的错误来。换句话说，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还有整个圣经里面讲到的饶恕、原谅、挽回弟兄，除了我们很熟悉的大方雍容对你好、赦免饶恕你七十个七次以外，有一个我们非常不敢做也不能做也不知道怎么做的，就是指出他的错。饶恕 不是姑息养奸，饶恕不是饶恕者的事而已，饶恕必须是被饶恕者的悔改归正。这就是马太福音十八章彼得问一个问题，谢谢。彼得问一个问题，耶稣的回答，我们看一下十八章二十一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一直饶恕下去嘛。四百九十次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不是四百九十次，就是一直饶恕下去。有人把这个七跟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连在一起，可能就是饶恕到主再来的时候。有人把这个七跟创世纪里面拉麦的那个毒狠的咒诅有关，如果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的要遭七十七倍，就这是指着一个长期的一个动作。耶稣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好了，我们马上想就是要不断的饶恕啊，然后我们就发现很难，然后我们如果再仔细想想又觉得甚至不应该。就是有的时候如果别人错了你就饶恕，错了你就饶恕，你就一直饶恕，就是我刚刚说的嘛，就是姑息养奸嘛。那么耶稣是叫我们一直饶恕吗？他说完饶恕七十个七次以后就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了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意思，显然用一个文学上很夸大的字眼，就欠了一千万。我想那个一千万是一个天文数字，比我们现在一千万要多了，可能一千亿都不止。意思就是那个数目大得不得了，我们应该不会，你不会让人家向你借一千亿吧，你也没有那么多钱嘛。这里只在形容一个巨大的数字，他怎么可能会欠这么多，主人也不会有这么多。你必须把这个比喻马上想成我们跟上帝中间的关系，你才懂一千万还是太少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再一次求主怜悯。各位，圣经上的话如果不是圣灵光照，我们听都会反感，我们听都会觉得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你说人有罪，这多么难讲的一个信息，不仅是包括你的父母，你不信主的父母，不信主的家人，不信主的同事，我们好像不太好意思说你是个罪人，你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们好像不会说，我们会说人之常情嘛，都有一些小毛病，不太严重。这需要圣灵光照，圣灵让我们看到上帝要求是何等的圣洁，我们才会像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讲的，他被圣灵被上帝的话光照，就俯伏在地说，主真是在你们中间了。一个抵挡上帝的人，我们每个人输血气的都是这样，我们即使是重生得救以后也是这样，你听到你看圣经有反感是正常的，没有反感要不然就是你不正常，要不然就是圣灵在你身上工作得很好，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当然传道人会讲错道，不过我要表达的就是这欠一千万是表示我们每个人亏缺了那无限至善至美的上帝。 一点的亏缺就是亏缺，我们没有办法。这个仆人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我将来都要还清。可能吗？他会欠到这么多钱，不可能的数字，欠这么多钱，他能还早还了，这只是一个求饶恕的一个说法吧。也很奇怪，我觉得也是在形容上帝。我们中文圣经和合本说27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动了慈心，和合本有的时候翻怜悯，怜悯，动了慈心，包括好撒玛利亚人看到路边被打伤的人，看到就动了慈心。各位你要知道，不容易动慈心的。你在一个强盗成群的地方看到人被抢，被强盗打伤，你可能不是动慈心哦，你动了惧怕的心。我们月底要去法国，有一个那个服事，华人教会的服事，现在不太敢去了，因为那边暴动。我看到暴动，不管是他们做什么，不是动了慈心，是动了怕心。那么另外一次中文圣经翻动了慈心，是浪子的比喻。相距还远，浪子回去了，相距还远，他父亲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各位也不应该动了慈心，看到这不孝子败家子回来应该动了怒心，来人呐，给我打。还有一次，就是这一次，那仆人的主人听了就动了慈心。各位，有人欠你1000万银子，一直在拖，一直在拖，然后你实在忍无可忍，他全家东西都要卖掉，也还还不了。他说：“哎呦，再宽容一下，再等一次吧，再等一下，我一定会还。”你也应该动了怒心，你在讲什么话嘛？这都在表达一件事，就是不可能的事，我们人不能体会的事。神看到我们是有动怒心，但是更多的时候动了慈心。我们只能说很稀奇，也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惹他的愤怒，而他动了慈心，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而且免了他的债。这些我都不觉得是世界上可以看得到的。耶稣在用这个很夸大的比喻在形容一个我们除非圣灵光照很难体会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丰富。那么免了他的债，把他释放，各位这里都会产生一些问题啊。我们的债谁来？是上帝免了吗？把我们释放了，没有处罚吗？不过问题还不只是这些，各位，耶稣说要饶恕人77次，然后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77次，可是这个主人没有饶恕仆人77次，他第二次就不饶恕了。也不能说他第二次不饶恕了，就是他没有，那个仆人没有继续借钱不还，而是那个仆人没有去饶恕别人，很快就收回了饶恕，加以处罚了。好，我们又回到刚刚讲的问题了，当事人犯错的人被饶恕需要悔改吗？我们饶恕他要几次？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这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应该都了解，虽然我们不了解那个事，我们熟悉这个句子，我们都会说这个话。我犯罪了，耶稣为我的罪死了。我犯罪了，该流血，该死，该受地狱的火，耶稣为我承受了。 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我们也说一下，血很多人马上想到的就是想到死，但在圣经里面血不是只讲死，所以他这里不是说我们借着爱子的死得蒙救赎，他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在圣经里面新旧约，血不仅是讲死，血流光了就死，血也讲生，生命在血里面。所以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意思应该是我们借着耶稣的生和耶稣的死，耶稣的生死，耶稣的道成肉身，一直到他死里身体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的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虽然信经只有讲必从那里降临，我们会说将来必带着那个身体从天降临，然后我们会带着这个必朽坏的但是被更新的身体到他那里，也就是我们并不轻看身体，也就是我们在讲耶稣拯救我们的时候，不是只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耶稣这一生所做的一切的事，生和死，从在腹中里面的十个月，从道成肉身开始，降在阴间再复活，所有一切承受的打击以及为我们所做的功劳，都是拯救我们必须的。在改革宗的神学里面，这当然不是改革宗的，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里面都应该有这样的信任 信念，就是耶稣对上帝对天父给他使命的顺服，这个顺服包括两个顺服，一个是积极的 active 的，就是耶稣他取了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听从天父一切的吩咐，包括我们难以想象的，我们也很少去想的，耶稣十个月他是上帝，他是与神同等的，他十个月被关在女人的子宫里面。各位，胚胎在女人的子宫里面应该不会觉得闷，他还是个胚胎而已，可是我们人在一个房子里，不要说关十个月，我们在这个房子里十个钟头恐怕都受不了。你很难想象上帝的儿子，照圣经上讲天地都不足为他的居所，被限制在一个女人的子宫里面十个月，然后以一个最脆弱的方式生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要搞错了，你不要把他想成孙悟空刀枪不入，上刀山下油锅都没有问题。各位，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他不是神人混体的一种神仙，这是我们常常有的错误观念。他也会冷，他也会渴，他也会饿，他也有所不知，这是指他的人性。所以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今天都很快乐，普世欢腾，救主下降，可是我们看圣经里面记载的圣诞节或者耶稣的降生，很委屈的，上帝的儿子生在马槽里面，路德用他一贯的那种也是一种很强化的手法说，伯利恒那个城应该被天火烧掉，比索多玛俄摩拉还可恶，居然上帝的儿子来这里，你没地方给他，上帝的使者不是到了索多玛吗？还有一个人家给接待他，上帝的儿子来居然不接待他，应该是被烧掉的。然后我们逼迫他，希律逼迫他，追杀他。不只是这样，耶稣对天父的顺服，不是说他成为人，包括从最开始的那一刹那，应该那是圣灵的工作，那不是应该，一定是圣灵的工作，那是一个神迹，就是玛利亚是童女，但在她子宫壁上有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什么应该叫斋供，就是胚胎吧，比胚胎还要更受精卵吧。那个东西是一个神迹，圣灵感动的，因为玛利亚没有结婚，有这个东西。从那个以后，从有那个以后，正统的神学家告诉我们，那个胚胎的每一个成长都不是神迹，都跟你我一样。耶稣从玛利亚的子宫脐带得到了一切的营养成长，而这个像人一样的成长实在是对上帝很大的侮辱。他怎么样受这样的限制，然后生下来要受这样的限制，然后你也不要以为耶稣生下来就像那个释迦牟尼生下来，听说释迦牟尼生下来一生下来就指着天说上天下地唯我独尊，耶稣不是神童，耶稣也没有像关羽或者孔子生的时候那些异象都没有，他就跟你我一样，犀利一箭就可以把他刺死，马槽里的风可以把他吹成肺炎。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木匠的家里30年，哎，诸葛亮在隆中的时候天天在那里敲，哎，好像怀才不遇啊，没有人来试看到他。耶稣30年，他是上帝耶，在木匠的家里面什么事都没做。我自己觉得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基督徒需要被主感动，让我们很乐意的，很主动的，很积极的，而且继续不断的愿意服侍主，想要服侍主。但是在我们终于，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如果有人蒙恩了，终于觉得我应该要好好来服侍主的时候，他要有一个相反的遭遇，他要有一个处处被打压的遭遇。对不起，像摩西，像耶稣，像保罗，都有这种经历。认识主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了，有非常大的志向了。摩西40岁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知识学问，而且有强烈的爱同胞的心，而且有强烈的正义感。40岁年富力强，刚好出来选高雄市长的时候，神叫他再等40年，在旷野再等40年，什么雄心大志好像都没有了。耶稣在约瑟的家里再等30年，有多少人需要被医治，多少鬼需要被赶出来，多少人需要被福音早一点启蒙，神的仆人就在那里等。保罗也有类似的遭遇，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信主以后，就在亚拉伯那个地方传福音，后来要逃亡，逃到耶路撒冷，没人接待他，巴拿巴接待他，后来他就到安提阿了。他到安提阿那个地方，到第一次出来传福音，时间有多长，学者看法不一样，最少有5年，最多可能有15年，或者更长一点。新约学者把保罗这一段时间说成是保罗神秘的隐藏的时间，很多学者在那里说，他这段时间在做什么？他干什么？他那么积极的传福音，什么记载都没有，怎么会这个样子？我觉得不稀奇。神的仆人，神的儿女，每个人都需要被圣灵感动。我们希望有一天，而且继续不断的、强烈的觉得，哇，基督在激励我，我要来传福音，我要来侍奉。但是同时要学习一件事，你要被压制，你要学习你的雄心大志，要在，对不起，我不是在帮教会讲话，也不是帮官僚体制讲话，你要在种种的规矩下学习顺服。耶稣就是到30岁的时候，他知道时间对的时候，他才出来。我们通常他30岁以后的3年半也是都在顺服天父的意思， 叫他隐藏就隐藏，叫他显出就显出，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父给我喝的，我岂可不喝呢？这些叫做耶稣积极的顺服，跟亚当和我们的悖逆刚好就相反。我们是积极消极的悖逆上帝，不听神的话。耶稣有积极的顺服，一辈子一直到死，他死的时候还是顺服了，那叫消极的顺服。积极的顺服是指着他为我们替我们遵行了一切律法上的要求，好叫上帝可以赏赐他，他再把这个赏赐就是永生，就是圣灵的恩赐赐给我们，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就将各样的恩赐赏给我们。上帝要把恩典给耶稣，然后耶稣把这恩典给我们，需要有基督积极的顺服。但是我们通常对这个比较忽略，我们比较强调的是耶稣消极的顺服。消极的就是他没有犯罪，但是他被当作罪犯处死，耶稣对这件事也接受。彼得看到有人要来抓耶稣，说不好，就拔出刀来。耶稣说收刀入鞘吧，我父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他有求，他有大声的在客西马尼求，如果可行叫这杯离开我，这没有犯罪。但是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多大的委屈，这个委屈这个痛苦绝不是十字架肉身上的痛苦而已。所以我常常觉得包括耶稣受难记那个电影，以及有的时候传道人在受难日讲的道，跟圣经讲的不一样。如果你看圣经讲耶稣的死，你会发现耶稣的死，耶稣的受难，圣经写的非常轻描淡写，没有像耶稣受难日一样一边打下去哇血肉模糊，两边打下去怎么样怎么样，都没有讲。那打了鞭打耶稣的，圣经只有说鞭打，没有讲别的。背十字架往哥哥他去，只有讲他力不能胜，也没有像电影里面或我们一般描述的他那么痛苦。钉十字架更是没有说那个钉子钉到他肉里面多么的痛啊，或者是像有些画一样把他画得那么悲惨，一定都是，但圣经没有讲这些。圣经甚至只有讲就在那里钉他十字架，没有讲他多痛苦，他的痛苦都非常的轻描淡写。为什么？我想圣经要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他的痛苦不是我们人能了解的。他的痛苦不是谁什么这些钉子啊鞭子，这些是很痛苦，但这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痛苦是什么？最重要的痛苦不是在这些上面，如果是在这些上面，耶稣的死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个世界有些江洋大盗，有些仁人志士，林觉民视死如归，比耶稣表现的勇敢多了。各位，耶稣的死最重要的是被上帝弃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要替我们承受所有罪恶的咒诅。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本来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我们有没有想过这句话？各位姐妹，各位弟兄，我们听过有人宣教士来不同的地方传福音，受到侮辱，受到责备，有人把大便浇在他们身上，他们为了主他们愿意。有人像张自忠将军一样，为了主的事工被人羞辱。各位，我们被人羞辱，被人浇大便，对不起我用这个字，我们可以忍受。如果神叫你变成大便呢？他不是别的，圣经是讲他为我们成为罪。路德有讲说，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在任何一个地方的耶稣， 都是那永远荣耀的上帝。这我们当然都知道，神永远不改变，耶稣永远是荣耀的。但是就某一种真实的法律上的意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某一刻开始，那是他最大的痛苦。那个最大的痛苦就是他被上帝弃绝，被上帝击打，这很痛苦。但是可能我们就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就他要接受，他要消极的顺服一件事，神要把怒气集在耶稣的身上，耶稣要成为我们的替罪羔羊，神必须公平，神必须处罚罪人，神不可以处罚义人，神必须处罚罪人。所以圣经里不多地方讲，但是很重要的，应该一个地方就是这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不是被大便浇在身上，是变成大便，不是为强奸犯死，是变成强奸犯，不是为谋杀犯死，是变成谋杀犯。路德说十字架上基督就某个意义来讲，真实的成为一切的罪犯的代表，不可思议。在这种极大的罪恶的身上，上帝倾倒了他一切的愤怒，这个叫做代赎，这叫做代替，这叫做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因为我们跟基督相连，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讲的，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洗礼或者敬礼是这件真理的一个表示。我们奉主的名受洗的时候，受浸的时候，浸到水里的时候，我们跟耶稣一起死了，我们的旧人死了，跟他一起死了。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成为罪，以至于上帝对他的击打是真实的，是公平的，是合理的。对了，我们还是要记得，耶稣即使在十字架上被神离弃击打的时候，他仍然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仍然是。这个奥秘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他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为我们成为罪是一个地方。加拉太书说，也是哥林多后书说，他本来富足，却因我们成为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加拉太书说，他为我们受了咒诅，好叫我们能够得到亚伯拉罕的福气。他为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他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富足。他为我们成为咒诅，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祝福。这是一个奇妙的交换。各位，严格的说，赦免要建立在这些事上。赦免从旧约到新约讲的，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矛盾就在这里了，矛盾的解决就在这里了。看起来上帝赦免就是赦免了，那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要说的。不，赦免有很大的问题。犯错的怎么可以不处罚呢？犯错的要被赦免，这有法律上的问题。好，这我们就进入到另外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最后把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来解释。在马可福音第二章讲到说，耶稣有一次讲到有一个摊子被四个朋友放在这个褥子上，要来找耶稣医治。很奇怪，人太多了，他进不来。各位，进不来就等一下嘛，等散会嘛，等一个钟头好不好？等两个钟头好不好？奇怪了，这四个人或这五个人不能等，把天花板拆掉了，这太奇怪了。 你不能稍微等一下吗？你破坏别人的财产，你破坏聚会秩序。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有人聚天花板，怎么还聚什么会？我都不知道他们拆屋顶是怎么拆的，然后把那个褥子放下来的时候好像变魔术一样，大家还听什么？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他们不尊重别人的财产。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他们莽撞。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他们打扰聚会的秩序。你看到这些？耶稣看到什么？各位，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哎呀，你有信心，你们有信心，可能这五个人都有。我不是鼓励各位拆人家的天花板，我也不是鼓励各位聚会的时候吵。我是说，我们对上帝的信心，让我们不计一切的来投靠他。但是也很奇怪，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耶稣没有说小子你的病好了，没有。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各位，你去看牙医，牙医什么时候跟牙医会跟你讲，哦，这个要做根管治疗，哦，这个要拔掉，哦，这个没问题，补一补就好了，这是小事。牙医看到你的牙齿，他不会说你的罪赦了。哪里有个医生看到病人会说你的罪赦了呢？我们不懂，在座当时有人懂，有专家懂。他们一听到耶稣说了一句话，他没有说耶稣你怎么说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这个人要得医治，你说他罪得赦了，这是什么意思？有人懂，不管他什么意思，他有一个意思。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耶稣是在说你们注意了，我是上帝，你要饶恕人呐，你要原谅人呐，你要赦免人呐。你是谁？你敢赦免？你能赦免？你能饶恕吗？只有神。耶稣要表明他有神的权柄，除了神谁能赦罪？耶稣要表明他是人子，因为那件事情最后的结束是他们稀奇，因为神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这都表示赦罪需要权柄。这也举个例子好了，各位，你在高速路上超速，警察来了，你说对不起警察，我超速10公里，我太太要去医院生产，所以开快一点，请你原谅我，饶恕我，赦免我。警察可能可以做这个事，他有这样的权利。如果你在高速路上犯了谋杀的罪，你跟警察讲，警察不能够饶恕你，他想也不能饶恕你，因为他没有这样的权利。饶恕需要权利。这个世界你犯了谋杀罪，在很多国家是死刑，三审定谳以后你没有办法了，但是在很多国家还给了总统一个权利可以特赦。我的意思就是说，赦免需要权柄，需要能力。你要在生活中要赦免，要饶恕人，愿你常常连于基督，否则你没有能力爱下去，没有能力赦免，没有能力正直，没有能力善良。而当我们在说的话，总统也不应该常常赦免。特赦是一个权利，但是不好的，不能常常用的。当上帝赦免的时候，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没有赦免，他处罚了，他处罚了他的儿子，他处罚了，而他是处罚是公平的。我们因着信心与基督相连，我们得到这个恩惠， 我们在基督里与基督同受处罚，我们在基督里面因为基督的死代替我们受处罚，这是奇妙的恩典。那个不肯饶恕别人的仆人，他没有得到饶恕，不是别的，是因为他没有显出得到饶恕的生命。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做一个结论，要知道，要常常知道上帝律法的神圣不可侵犯，要知道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最要知道的是耶稣为我们承受了刑罚，为我们完成了律法的要求，我们相信他，我们在他里得赦免，我们在他里面得称义，我们被这个爱感动，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我们想他既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让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为他死而复活的主活。常常温习，常常明白上帝对我们的爱，常常明白上帝的公义和慈爱的奇妙，我们才能生活圣洁正直善良，我们才能饶恕，我们才能够在饶恕人的时候恰当的带领他悔改，不管是多快多慢，我们恰当带领他悔改，我们自己也越来越像主。这都是我们需要继续学习的，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同在帮助我们。主啊，你所有的命令，所有的诫命都那么美好，你的律法比金子更宝贵，比蜜更甜。主，但是你的律法是那样明察秋毫，丝毫不能犯，我们在你律法前既羞愧又羡慕，羡慕那美善，羞愧我们达不到那美善。我们谢谢你，基督成为我们的义，基督成为我们的拯救者，因为基督曾经成为我们的罪恶，带我们受刑罚，基督成为我们，带我们完成了一切的律法，我们白白得到这恩典。愿这白白的恩典继续不断地感动我们，更深地感动我们，不是一时的感情用事，是明白，是认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叫我们这些软弱的罪人可以在世上昂起手来，挺身挺起胸来，见证你的美好。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